各位弟兄姐妹，过去跟大家一直在看这个《列王记》。那上一回呢，我们看了《列王记》的一位犹大王叫亚撒。亚撒人呢，其实不坏甚至可以说人还是挺不错的。但是呢，他对神呢却不是很专心他就是明明看过很多神迹，神帮助过很多，但是他最后呢还是以把人放在首位，把神放在次等的位置，所以他后来呢就是连生病都不肯找神，只是去找医生。所以你看出他这个人他对神的那种不专心。那话说回来呢其实列王记主要的记载呢还不是在说这些犹大国的王哈，因为我们上次说过，其实列王记呢他对北国的这些王呢，特别是笔墨是比较多哈。而且如果你看列王记上下呢，他的编排呢是比较有意思，就是他上列王记上呢有七位北国的王，列王记下呢也有七位北国的王，然后穿插了一些犹大王哈。然后这七个王呢都是不好的哈。当然最不好的王呢，在列王记上来说呢，应该就是亚哈王哈，就是这七位王的最后一位。所以他把这个亚哈在列王记上最后就是记载他呢，我想也有他的意思，就是因为他是一个最不好的王哈。那列王记对亚哈王的记载呢，笔墨其实不小的，篇幅挺多。而在每次一看亚哈王呢，你定会看另外一位人物哈。如果说反面人物是亚哈王，正面人物是谁呢？就是有位先知，这位先知叫以利亚哈，大家都听过以利亚哈。以利亚是非常有名的先知，他一生多姿多彩甚至后来被用来预表新约时代的这位施洗约翰。所以以利亚在这个时候的出现呢，绝对也不是偶然哈，就是在亚哈这位很不好的王的这个时代，他们生命有个交叉有个碰面究竟有什么信息要跟我们说呢所以我从今天开始会给你们一系列的列王记里面，就是以利亚跟亚哈他们生命交接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来跟大家分享今天就是一个开始哈。那今天呢，我其实是想先跟你们说这个以利亚哈，但一讲到以利亚一定会讲到亚哈的哈，所以他们两个人就是分不开的关系哈。那我们来看看以利亚哈。以利亚呢，圣经说他是大能的先知，在某程度上来说他是摩西以后施洗约翰之前最伟大的先知哈。虽然他生活在离开我们现在是3000年左右哈，他的侍奉的时间是比较短哈，其实他就是在列王记上记载，然后再跨过去列王记下一点点，然后就没了，所以他记载不多，但是他留给世人的记忆呢确实很多的，特别到了耶稣时代，在耶稣时代的那些犹太人呢，对以利亚的故事是耳熟能详的，对以利亚整个的生平他们都是很怀念的，所以很多时候他们一看到有什么的奇奇怪怪的人物出现，他们立刻联想是谁，就是以利亚。我们来看一些经文你就知道哈。我们先来看一段旧约的，在马拉基书第四章第四章 五节哈，第四章五节。那马拉基书呢是旧约的最后一卷书哈，那马拉基书之后呢，一直到新约的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这些书卷呢，相差大概是400年。在这400年间呢是没有先知的哈，所以马拉基是最后一位旧约的最后一位先知，然后到新约时代呢出来这个施洗约翰，所以有人说施洗约翰其实算是旧约的最后一位先知哈，因为中间有400年。那在这400年间呢圣经也没有记载这些当中发生的事情，但我们从历史上可以知道发生一些事情的哈。然后马拉基就在这个时候写了这么一段话，我们一起来读哈，我来读单数节，请你们读双数节。他说，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乐未到之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 所以也就是说在耶稣来之前啊，马拉基先知已经预言了将来会发生的一些事情哈，啊，以利亚的信息会再来，然后就是把在世界末日来临之前啊，这个啊以利亚啊会再出现在他们的当中，把信息带出来。所以呢啊，在马拉基的记载里面告诉我们，以利亚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所以到了新约的时代呢，到了耶稣时代，他们对以利亚呢是非常非常的熟悉的哈。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在马太福音11章13到15节啊，我来读单数节，请问读双数节哈，这一段比较短的。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啊，所以这里呢把施洗约翰变，当成是旧约的最后一位先知了。然后呢他说如果你们，若肯领受，他就是那位以利亚。所以就呼应了这位，马拉基先知所说的这一个人哈。所以，这是耶稣告诉他们，他这是你们所期待的以利亚。然后到了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呢，耶稣最后的时候在十字架上就喊啊，神啊神为什么离开我，神啊神啊他是以利以利。那他们当时的人一听听不清楚，以为他在呼喊以利亚，所以他们立刻联想哈，看这段经文好吧，我们一起来听，我来读双数节，请你们读单数节。越在深处，耶稣大喊着，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哥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内中有一个人赶紧跑去拿海蓉沾满了醋绑在苇子上送给他喝。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所以我们看见当时他们一听，哇，以利以利，立刻就联想是以利亚，看看以利亚救不救他。所以那个时候的人呢，对以利亚的能力呢是根深蒂固，有个先入为主的概念的。那我们再来看看耶稣，在世上行，神迹奇事的时候呢，他对以利亚也有些的评论的，然后当时的人对以利亚呢也有一些的看法的。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我来读，单数节，请你们读双数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必引着俗话向我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自己的家乡里。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色列的时候，天必，当以利亚的时候，天必塞了3年零6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往他们个人那里去，只奉差往西顿的当勒的一个寡妇那里。那所以耶稣在这里引用的，其实就是列王记上所记载的一系列的故事，其中有一个是今天我们去探讨的。所以耶稣知道他们很熟悉以利亚，所以在这里说，为什么救恩会临到外邦人，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接受，就像当年以利亚他在本地传道没人听，所以要去所以去到外邦人那里去。然后我们再来看当时呢施洗约翰后来就被这个西利给斩了，然后耶稣就出现，所以耶稣的一出现就给他们很多的遐想，所以他们就有一些人对耶稣这个人的身份有点议论纷纷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哈，就是路加福音9章7到9节，我来读单数节，请你们读双数节。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所做的一切事，就犹疑不定，因为有人说是约翰从死里复活。希律说，约翰我已经砍了，这却是什么人，我竟听见他这样的事呢，就想要见他。所以那个时候他到底是谁呢，有人就说他是以利亚，或者是施洗约翰又复活了。然后不单是这些人有疑问这些是希律王有疑问，其实耶稣的门徒也有一些的疑问。所以我们再来看这段经文，我来读双数节，请问读单数节。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门徒也同他在那里。耶稣问他们说，众人说我是谁？他们说 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是神所立的基督。”好，所以那些人议论纷纷，耶稣说：“人家怎么说我了？”以利亚又出来了，因为耶稣所行的神迹给他们很多的联想。到了雅各书的时候，雅各书，雅各我们一般都认为是耶稣肉身上的其中一位弟弟，他写了 这卷书，然后呢里面也对以利亚呢特别跟我们今天的经文是有关联的。我来读单数节，请问读双数节。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也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所以他就描述这个以利亚，然后把以利亚在列王记这个故事放到里面，这是就是今天我们所要看的。所以弟兄姐妹，从这些经文我们可以看见以利亚是非常深入人心的，特别在当年的以色列犹太人的心目中，以利亚是有很重要的地位。那么这位以利亚究竟是谁呢？其实以利亚的出现是很特殊的，他是突然在圣经里面就在这个舞台上出现，没有对他童年有任何的记载，他一出现而且是轰轰烈烈的，就是一句话一句宣告开始了。这句宣告呢，就是当时他向亚哈王的一个宣告，神叫他你去跟亚哈王说，他就宣告了这句话，从那一句话就开始了他整个的侍奉。然后时间很短不长，我们看看他那一句话是什么话哈，就是这一句：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人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这几年我如果不祷告的话，就雾水都没有。所以从这个宣告开始，就引申出了亚哈王跟以利亚之间的一系列的事件。所以我们就以这件事情作为一个起点，看看圣经给我们的信息是什么。其实如果从这一节作为一个起点的话，就是 这几年必不降露不下雨，十七章第一节，这个是说不下雨。然后什么时候结束呢？这个故事在下雨的时候就结束了，对不对？三年零六个月。所以下雨是在哪里呢？是在十八章四十一到四十六节，雨来了。他说霎时间天阴风云黑暗，降下大雨。所以十七章第一节不下雨，然后十八章四十六节雨来了。那从这个不下雨到下雨中间发生什么事情呢？中间有一段很长的故事，而这些故事呢是由几个小故事组成，形成一个如果我们再仔细分析，还记得以前我跟你们说圣经里面有时候古代的人圣经时代的人，如果他们写东西就是喜欢一种交叉模式这里就有个交叉模式，而且交叉模式呢给我们很容易看到那个中心主题是什么那这个中心主题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看这个交叉模式一开始以利亚宣告不下雨，然后到了最后十八章的时候，以利亚宣告下雨，雨就来了，所以是一个对比。还有什么对比呢？你会发现在十七章二到六节说到神的先知被救活，那时候情况怎样呢？因为饥荒来了嘛，饥荒一来就是整个地方都没东西吃，连先知自己都没东西吃，没雨下，那结果他怎么被养活？Okay, 这是下次要跟你们分享的，就是说有一些神迹奇事的发生导致这个先知被养活。然后我们到了十八章四十节呢，就说到先知被杀了，先知被救活，先知被杀是个对比。但这些先知是谁？是巴利的先知，我们等下来解释巴利，所以它是个对比。还有一个什么对比呢？就是以利在撒勒法这个地方显神迹，然后有一个对比，就十八章以色列在以利亚在以色列彰显神迹这个 撒勒法显神迹是什么呢？他就是在一个穷寡妇的家帮助他把水、把油就是连绵绵不绝的可以，对不对？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寡有一个、不生小孩的，就是生小孩，他就是、就是行了两个神迹。然后呢，到了在以色列彰显神迹是什么呢？就是在、跟加密山上跟巴利先知斗法，然后斗法完之后就把这些巴利先知给、杀了，然后在斗法的那个神迹，等下我们会讲这个神迹，所以它有个对比，那很重要了。中间那个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导致这个圣经的写作就是有一个转捩点呢，就是在这个加密山斗法的协议，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就是刚才我所读的那个经文。所以在这种交叉模式里面，那弟兄姐妹，我问你，这段那么长的记载里面，从十七章第十八章，他想告诉我们的重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斗法的协议。这个协议讲什么呢？这协议所讲的就是，到底你们认为哪一位是神？耶和华是神，还是巴利是神？如果耶和华是神，我们应该怎样？就顺服耶和华神。如果巴利是神，我们就应该怎样？顺服巴利神。你要么就站在这里，要么就站在这里，你不能怎样？一脚踏两船。Okay? 就像一个 男生不能一脚踏两船。现在有些很传神的话叫什么？就是一脚踏两船，不是很记得。但是就是不能这种，所以跟神也是这样。所以在这一段经文所讲的，其实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怎样。也就是说，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也要做同样的选择。你经历过上帝了，但你生命里面还是不是表明上帝是你的神呢？还是你选择是别的东西是你的神呢？就像亚撒王那样。所以我觉得这段经文放在亚撒王之后有意思的。亚撒王经历了很多神迹，但是他依靠谁？依靠人，而不是依靠神。在这里所讲的其实就是笼统的代表，不论是北国以色列也好，南国犹大也好，其实他们都有个问题，就是他们明知耶和华是他们的神，但是他没有把他当神，他们一脚踏两船的说我也要这个也要那个，但上帝不要这种，他要你专心一意的跟从上帝。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回应哈，怎么回应。但在深入思考这个回应之前呢，我们要仔细的来看一看这整件事情的一个来龙去脉。因为说到中心点就是加密山斗法的协议嘛，我们就要看这个协议是什么东西哈。那我先铺陈这个背景哈，看完这个背景之后呢，我们就会明白整个记载的来龙去脉哈。你可能会注意到了，在这个交叉模式里面出现了一个名字叫巴利。巴利，巴利是什么？巴利是迦南地，就是、以色列地当时的、自很早以来就有的一位偶像神，就是原住民他们所就迦南地的原来的居民所拜的神。而这个神呢，也经常被混进去以色列人的信仰当中。其实在、大卫之后、这个巴利的敬拜已经是、很示威的了，在那个时候。但在亚哈王的时候，这个巴利的敬拜就开始去到、他的巅峰。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以色列的这位王呢，亚哈一上位呢，他就娶了一位外邦的公主作为他的妻子。他跟谁结亲呢？当时有一个国家叫腓尼基，大概就是在这个今天的黎巴嫩这些地方哈。他娶了那个女孩子，那个公主叫耶喜别。 他迎娶到北国来，也洗别的父亲，一听他名字就知道 他姓什么的。圣经说他叫耶巴利，耶巴利，耶巴利的意思就是什么呢？跟巴利同在。你想想这个人的名字叫跟巴利同在，他姓什么你就知道，然后他的女儿姓什么你也知道。那所以女儿就把这个信仰就带进来。亚哈呢，这个人也很有意思，虽然在圣经里面说他很坏很坏很坏，但是他对老婆倒是挺好的，言听计从，他太太说什么他都听的。如果从夫妇关系来说，他倒是一个好，你可以说他是个对太太挺好的一位丈夫，但治理国家来说就不是太好，这是他的问题。那巴利是什么呢？巴利呢其实是古代的一个封号，意思就是主人，主人的意思。然后这个巴利呢是古代迦南人的发明，曾经用在不同的偶像上面哈。所以巴利不是个特有的神的名字，而是随着时间啊地点的不同，它被放在不同的偶像的身上。后来演变成希腊神话里面的，据说哈，希腊神话里面不是有一个 Zeus 丢失这个神吗？就是巴利后来演变而成的啊。给你看看巴利像是怎么样的，你去这些图书博物馆啊，你就会看到巴利他的手总是举起来的，拿着刀，然后呢另外一只手呢，那另外那个两个像因为是立体的，所以他刀不见了，他的拿着的东西也不见了，因为腐化掉了，石头那部分留下来。但如果你看那块石碑呢，你会看到他手拿的是 一把刀，然后手拿的就是这些禾捆，这些这些稻米稻啊，这些小麦啊，这些东西。为什么呢？他们认为巴利是土地神，五谷的神，牲畜的兴旺，人口的兴旺都在他的管辖底下，所以是迦南人很喜欢敬拜的这一个这一个就是他们大自然的神吧。然后他们在敬拜的时候呢是非常的可怕的，就是他们除了就是烧香献祭狂饮就是宴乐之外呢，有时候还会把童男童女呢就是献祭给这位巴利，就是杀掉然后流血，然后这样。还有他们有时候会在他们庙里呢进行一些淫乱的活动，集体的淫乱活动因为他们以为这样做呢就可以取悦于巴利神，所以上帝是很不喜欢这个偶拜从偶像崇拜。在士师的时代呢，以色列就经常受到迦南人的影响，所以到了大卫时代呢，巴利呢基本上已被消灭了。但现在因为透过这个耶洗别腓尼基公主的上位，结果就把这个信仰又带回来。所以在耶洗别的要求底下呢，亚哈就下令在撒玛利亚里面呢就新建了很多这种巴利庙建巴利坛就拜这些巴利的偶像。然后除了这个还拜有个女神亚瑟拉，这个以前我们看过的，但主要还是拜巴利。然后这些敬拜巴利的还有很多的这些先知这些祭师所以就是在这种情况底下，神来跟以利亚说，你去宣告，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所以以利亚宣告不下雨之后，果然雨就不下，一停了三年零六个月。你知道三年零六个月不下雨是个什么概念哈？你看我们今年雨比较多，我觉得去年那个整个夏天都不太下雨，那些草全都死光了。其实我挺开心的，为什么？我最讨厌我家那个草地哈，因为我那家草地总是长不漂亮，我旁边那个又长得很漂亮。你看当它长得很漂亮我又不漂亮的时候呢，是有时候有反差。但去年呢就因为 没水了，它不漂亮我也不漂亮，所以我可以不理它。今年就不大行哈，今年就发现自己的草真的很难看，所以要抢救哈，抢救抢救。所以然后你看去哇，为什么我草是不绿的，它的草是绿的哈。所以估计 当年呢那个亚哈王就看着它外面都是不绿的，光秃秃的， 庄稼、青草、绿叶全部烤焦了，满眼看不见一些绿色，一天一天的在等，三年零六个月，在无可奈何、绝望底下，他就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那因为你知道，以利亚曾经宣告过，我不祷告就不下雨。那无论亚哈相不相信，三年零六个月之后，他开始说我要找这个人了。所以呢，他就到处寻访，要找出以利亚来，他找不到。结果呢，找啊找啊找不到，后来得来全不费功夫，为什么呢？因为上帝也找他，所以后来上帝就来跟以利亚说，你去见亚哈，因为亚哈要见你。所以他们两个就在碰面的路上走。但以利亚先碰见谁呢？先碰见这个亚哈的一位随从叫俄巴底，然后一见到俄巴底，他就去跟俄巴底说，你叫亚哈来见我。亚哈就快马加鞭跟着俄巴底就冲到这个亚哈的以利亚的面前，第一句话就说什么呢？你就是那个使以色列遭灾的人吗？就是你令得我们三年零六个月没下雨吗？就把责任全推到这个以利亚的身上。以利亚怎么回答呢？他说，令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是你。所以说明了那个理由，原来三年零六个月不下雨，其实就是因为亚哈信仰上面的腐败而导致的。有时苦难，有时灾难，就是要让我们去反省自己的问题是在哪里。然后以利亚就继续跟亚哈说下去，你去召聚所有的以色列人到加密山上，巴利的先知们也必须都来。也就是说，我要在加密山上见所有的老百姓，你把所有巴利的先知也叫来。亚哈答应了，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亚哈这个决定没跟他老婆说，因为圣经没记载，然后下面发生的事情以后我们看到会很有意思。加密山在哪里呢？如果你看这个地图的话，你会看到那红色的加密山旁边啊，就是这个地中海，它比较靠近地中海。然后加密山呢的山下呢是一块大平原，那位大平原呢叫做米吉多平原。你还知道米吉多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吗？根据启示录的记载，将来世界最后一场战争发生在米吉多。哎，我去过那个地方，那块地方真的是个打仗的好地方，就是一块平原，你杀来你杀去，大家就是不用躲的。给你看看，就是这个山，那就是那块平原，就是打仗的好地方。那所以历史上所以有很多解经家认为将来世界末日战争就发生在这个地方。好，那所以亚哈就把这些老百姓叫到加密山，也把450个先知就叫到加密山。大家都很想知道这个以利亚有什么东西要说，所以以利亚看到人齐全了，他就上前来对众民说，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他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你们两个意念到什么时候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这句话其实很简单，对不对？你到底站哪里？但他一讲完之后，老百姓，圣经形容，一言不答。为什么？为什么一言不答？抓不定主意，在那一刻抓不定主意。然后以色列就对老百姓说，做耶和华先知的只剩下我一个人，巴利的先知你看有450个。如果用香火兴不兴旺，他们很兴旺，我很惨的。你们现在给我们预备两只牛犊，巴利的先知可以挑选一只，切成筷子，就切成块一块块的， 放在柴上，不能点火。我也预备一只牛犊，也放在柴上，也不点火。你们求告你们的先知，你们的神的名，我求告耶和华的名。如果谁降火显灵，谁就是神。哎，我问你，如果你当年是那个老百姓，你听见这个话，你高不高兴？高兴哦，我们都喜欢看热闹，对不对？我记得以前我们在乡下的时候，有时候偶尔有那些那些卖膏药的人，然后当时有卖膏药的，然后他就晚上就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出现嘛，突然间哇，他敲锣打鼓，咚咚咚咚咚咚，我一听到有东西敲，就离开我家，大概就是几间房子，也就是那个大操场。虽然我们都喜欢去看大操场，啊，喷火啊，还有什么，就是那种卖膏药啊什么的，还记得他那几个台词哈，啊，然后看热闹嘛，好，所以这个就是有点像那种，所以大家都喜欢看，好啊，好啊，好啊，就预备了两只牛犊。然后以利亚就对那些巴利先知450个，你们人比较多，你们就挑选一只，你们选哪一只就选哪一只，然后你们去准备好了之后，你们就求告你们的神，但不能点火。于是他们就把牛犊预备好了，切成块块的，然后就放在柴上，然后不能点火。圣经说他们从早晨到午间求告巴利的名，又跳啊，又喊啊，然后就是结果就是一点动静都没有。到了正午，以利亚挺耐心的，就看着他们做这场戏，然后等到正午的时候，他就走来跟他们说几句风凉话。他说：“大声祷求告吧，因为他是神啊。”他或默想，或走到一边，或行路，或睡觉，你们当叫醒他。那以利亚这句话呢，表明他对巴利非常了解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如果翻资料的话，你会发现巴利在他们的信仰当中是跟人的性情很像的一个神，他也要睡觉的。他什么时候睡觉呢？他们的说法是冬天的时候睡觉，春天的时候起来，跟龙座是很像的。所以他现在说他可能睡觉了，你把他叫醒，就是讽刺他们。所以他们大声的求告，按他们的规矩用刀枪自测，就是后来呼喊没用了，就用刀枪伤害自己的身体，身体流血，从午后到现晚间。所以你知道他从早晨到中午，中午到晚上都没有反应，一块块的牛犊还在踩上。巴利听不听？当然听不到，因为他不是神啊。然后以利亚这个时候就跟老百姓说，你们到我这里来。他就把在加密山本来有一个是敬拜耶和华的一个石坛，已经破坏的，让我们重新修建，把12块石头 放好，代表12个支派，然后把在坛的四周围还挖了一条沟，然后坛上放好了柴，把牛犊切成筷子放在柴上。他说：“你们把4个盛满水的桶子拿来，4个，把盛满桶的水的桶这样倒在牛犊上，1桶、2桶、3桶、4桶，牛。”全湿了，柴全湿了，而且流到沟里也湿，也装满了沟里。到了献晚祭的时候，以利亚就走前来说，做了一个祷告。他祷告是这样的：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求你今天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让人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名行这一切事。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名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叫这名的心回转。不是为我，是为了老百姓，彰显你的荣耀。结果怎样？那有不同的画家呢，后来就画了这个景象，好，选了其中一个，我觉得这个还不错。然后他一祷告完，天上降下火来， 天火降下，烧尽燔祭、木材、石头、尘土，沟里的水全干透。老百姓看见怎样？伏伏在地。以利亚给他们的选择、挑战是什么？到底巴利是神还是耶和华是神？他们伏伏在地，他们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以利亚立刻跟他们说：“抓住那450个先知，一个都不能逃。”结果就把那450个呢，就抓到放带到基逊河边，就在那里杀了这450个先知。很奇怪的，亚哈梅拦阻啊，亚哈梅拦阻。所以以利亚呢就对亚哈说：“你现在去吃喝吧，因为雨就要来了。”亚哈就真的也很听话，去吃喝啊。然后以利亚就到了加密山顶，然后就祷告，祷告七次。祷告完第一次叫仆人去看，哎，回来还没有动静。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到第七次的时候，他说：“哎，我看见有一块云从地中海那里飘过来，好像手掌那么大。”以利亚就走去跟亚哈说：“大哥，你就是你上车吧。”然后呢，就是就是套车啊，免得被雨水淋湿了，雨就要来了。结果他一弄好，就是那句话，瞬时间天阴风云黑暗，降下大雨。然后亚哈就坐着车，圣经说他往耶斯列去了，其实就是回老婆那里去了，回去 老婆那里，结果就给老婆骂的，把他450个先知给弄丢了。这是我们下一回要说的故事，这是亚哈。那这场斗法我们再回来看，开始于以利亚宣告不下雨，结束于以利亚祷告求下雨，而雨真的来了。他从以利亚开始被乌鸦养活，就一个神迹把他养活开始，到巴利先知全部死在基逊河边来结束。他显明什么呢？耶和华才是神，巴利不是神。上帝是赐雨水的神，巴利不是。上帝是掌管生死的神，巴利不是。在没有雨的时候，耶和华是神，他可以让人养活。在有雨的时候，耶和华也是神，因为他可以让雨水来或者不来，他比巴利更强。所以当年这整个斗法其实就是要让以色列人在神与巴利之间做个选择，要让以色列人看见到底是上帝呢还是巴利有能力，并且要知道谁才是真神。而知道了之后还不足够，知道了之后还要做出个选择，究竟是要上帝还是要巴利。弟兄姐妹，你我都相信耶稣的，我们已经知道谁是真神，但今天我们活着，我们面对人生，我们究竟还是不是真的把他当神呢？还是有时候我们不知不觉的把其他的放在神之上呢？有点像亚撒王那样。那时以利亚对老百姓的挑战就是：你们心慈两义到什么时候呢？我们今天又有没有心慈两义呢？若耶和华是神，你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我们就当顺从巴利。这是以色列人当年要做的选择，也是我们今天要做的选择。当年以利亚问他们的时候，他们一言不答。为什么？因为答不出来，也不好意思回答。今天我们又能不能答得出来呢？我们能够怎么去回应呢？上帝要的是什么呢？他要属他的人不怀恶意的去跟随他，侍奉他，单单侍奉他。今天我们又有没有这样 忠心的去跟随他侍奉他呢？不是做亚撒，不是做当年的以色列人，而是做一个完全跟随上帝的人。那你说，牧师，你所讲的这些道理我都明白，怎么应用呢？那我就讲几个例子吧，哈，给你们去思考。假如有一天你在商场里面坐着，旁边也坐着一个人，你突然间想起那天，哎呀，听牧师讲道说我们要抓住机会传福音，你就很想，心里有个感动，嗯，莫不然他坐在我旁边不是偶然，是我应该跟他传传福音的时候，你就想跟他说话。但是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突然间想起，哎呀，这个人会不会拒绝我，一拒绝我脸往哪里放，我会不会吃个闭门羹。当你想到怕被拒绝，你又不想讲的时候，你心里又感动的时候，你会怎么选择呢？你的选择会表明了你所信的这位神在你的心目中的分量有多重。又或者星期天早上窗外下着毛毛雨，你在被窝里舒不舒服啊？星期天最好睡的，特别哈，早上这个时候你想起应该要去教会了，然后你就起不来，然后你就不如就去舞堂吧，再睡，然后去到舞堂要到了，然后再还醒不来，要不然去枫树岭堂吧，下午两点半再睡下去就太阳平息了。但你又想心里面有感动，不要停止聚会，这句话出现，你会怎么做呢？你的选择会表明了这位神在你心里面究竟有多少的分量。又或者有一天到了读经祷告的时候了，当你想去拿圣经来读，哎呀，太花时间了，然后看着手机的时候却一点都不觉得时间过得很用的很多，这个手机好看啊，好看啊，微信哇，跟朋友聊天啊，闲聊闲聊几句，特别好哈。然后就是这个读经祷告的时候特别提不起兴趣来。弟兄姐妹，那个时候你的选择怎样表明了你所信的这位神究竟是不是你人生很重要的这一位神。又或者有一天你在公路上开车，哇，前面一辆车突然切在你的面前，你心里很不服气，就想跟他，我就来跟你过不去哈。然后就在这个时候，你突然间想起那天啊，听某个弟兄姐妹分享，说要怎么饶恕仇敌啊，你会怎么做呢？你的选择会表明了到底耶稣在你心中有多少分量。又或者有一天你跟配偶吵架了，吵架的事情可能也没有什么对错的问题，就是一些的口角吧，口角完之后然后心里就很不舒服，对不对？觉得哎呀，无论是对错哈，但是就是现在就感情受损啊，就是心里面就是有点不好受，然后这个时候就想我应该去道个歉嘛，但一想道歉不行，道歉之后他会变本加厉哈，应该是他跟我道歉哈。那在这种挣扎当中，到底是听神的话还是不听神的话，可能就会在你的选择当中表明到底神的话在你心中有多重。又或者你跟两三个人在聊天，你知道聊天的时候最高兴就是聊到别人的丑事的时候，哇，讲哇，那个人怎样，那个人讲，那个怎样，越讲越兴奋的时候，突然间你想起啊，圣经说怎样，不要说人的，不要说人的谗言，不要说这些毁谤人的话，那个时候你会怎样呢？你的选择会表明了你到底顺从神还是顺从你自己的这种满足感。我还可以说很多，有一天可能你事业成功了，赚钱的越来越多，产业也越来越丰富，你心里所讲的是我还要赚多一点呢，还是这个时候你说我不再爱财了。就像那天礼拜五晚上，我有一位弟兄，我以前爱钱的，现在不爱钱了。恭喜那位弟兄， 他表明他是顺从神，不是顺从自己的想法。弟兄姐妹，不论你是在成功或者失败，不论你是在得意或者失意，不论你是在试探或者试炼当中，不论你是丰富还是缺乏，不论你是很健康还是有生病，不论你是喜乐还是忧愁，你怎样对主呢？你会听他的话呢？还是你的选择表明了你还是在靠着你自己的人力物力自己的智慧去面对你的人生？耶稣说，你们要来负我的轭，因为我的轭是轻省的。上个礼拜江平牧师也有讲到这句话，对不对？其实很简单，做基督徒你就把你的重担全放下给他，他愿意为你承担这一切。有很多的信仰，有很多的学说，每一位都有他，每一个学说都有他们的神，但你相信哪一个呢？你是否有追随神呢？你追随着他吗？你追随的是人是物质，你有保留的追随，还是你无保留的在追随着他呢？我们有一首诗歌，歌词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能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上我别无眷恋。除你以外，有谁能擦干我眼泪？除你以外，有谁能给我安慰？虽然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渐渐的衰退，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是的，我的福分，直到永远。圣经里面的话改变就是这首诗歌。弟兄姐妹，除他以外，你真的是没有别的神吗？还是除了他还有一大堆点点点在你后面？弟兄姐妹，在你心目中你的神有多大呢？是那么大还是那么大？你心目中的神是否只能够做某些事情，不能做某些事情呢？你追随的神是否你真的相信他？以前听过一个故事，说在一个 傍晚的时分，天差不多要全黑了，在一条流水很急的大河边，有一个小孩在那里向着河中心一个在撑船的船家挥手，大声的呼叫。有一个路过的人刚好经过他身旁，见小孩在那里呼叫，而船家好像没有留意到他，他就忍不住的对小孩说，哎，你别白费心机了，天那么黑，你个子又那么小，他怎么会看到你呢？何况流水那么急，天那么黑，即使他看到你，你想想你这个小小不点，他怎么会为你撑船过来呢？船家又忙，他肯定有他的地方要去，他要撑过来多辛苦啊，你就别烦他了，你就别白费心机，别喊了，他不会过来的。小孩子听了这个土人这样说，却很坚定地说，不，他一定会来接我的。听小孩这样说，这个土人呢就忍不住笑起来，哎呀，小朋友你要自量啊，别不 自不量力哈。小孩 很坚定地说，我相信他一定会来接我的。就在他们交谈的过程当中，哎，他一回头一看，不知不觉也来撑船的渐渐靠近岸边。这土人很惊讶，这船家真的来到了岸边，就在小孩所站的位置上就靠上了岸，然后船家就对小孩说，来吧，上来吧，我带你回家。小孩就爬上船，然后船要开的时候，他回过头来跟那个土人说，我不是告诉了你吗？他一定会来接我回家的，因为他是我的爸爸，他一定会来接我。原来这船家就是父亲，所以小孩非常有把握，不论流水多急，不论前路多黑暗，他都相信父亲会来接他回家，不会让他在野外一个人要在那里流离失所。弟兄姐妹，同样你要相信你的神， 你要在你的生命当中去信靠他，因为除他以外别无他神。不论环境有多黑，不论河水多汹涌，不论前路多不明朗，我们的天父仍然爱我们。不论情况有多糟糕，事情有多坏，只要我们不放弃，我们一定能够经历神的大能。所以你不要灰心，不要失望，因为我的神仍然是神，就像当年一样，在有雨的时候他是神，在没有雨的时候他仍然是神。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此一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你让我们真的去思考我们对你的信靠到底是有所保留，还是真的是完全的依靠你。你已经把最好的给了我们，你把一切舍弃了给我们，主啊，难道我们还是要有保留？主啊，就让我们晓得在人生当中没有什么可以是永恒的，只有你才是永恒。在人生当中有很多的遭遇，我们或许不同意，或许不接受，或许觉得迷惑，但主，除你以外我们真的别无依靠，就求你让我们晓得去依靠你，而且我们相信在有雨无雨的时候你仍然就是神，而且是我们的神。我们将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今天领受这一篇的信息，我们愿不愿意同心的一起说阿们？阿们。我们的神